李柏要等，李柏要等。陆法和不知是什么地方人，隐居在江陵的百里洲，衣食住行完全和苦行的僧人一样。老年人从小见到他，容貌神色常常变化不定，人们无法猜测。有人说他自己从松高山出来，周游各地，后来进入荆州汶阳郡高安县的子石山，无缘无故离开居住的山，不久就有蛮贼闻道七的叛乱，当时人认为他是预先看到了征兆。等到侯景开始向梁朝投降时，陆法和对南郡太守朱元英说，贫道和施主一起去打侯景。朱元英说，侯景是为国家立功的，您却说去打他，为什么？陆法和说，正是这样。等到侯景渡江，陆法和在清溪山，朱元英去问他，侯景现在围城，这事会怎么样？陆法和说，凡人摘果子应该等他熟了，不用摘他自己就会掉下来，施主只管等侯景熟透，何必问呢？再三追问才说，也能攻克也不能攻克。侯景派将领人约到江陵攻打梁乡东王，陆法和就到乡东王那里请求征讨人约，召集各蛮族弟子800人在江津，两天就出发了。乡东王派胡僧佑率领1000多人同行。陆法和登上舰船大笑说，好多的兵马。江陵有很多神庙，民间习俗常常去祈祷，自从陆法和军队出发没有一次祈祷，人们认为是神灵都跟着他走了。到了赤沙湖与人约对峙，陆法和乘轻船不穿铠甲，沿流而下，离任约军队一里才回来，对将士们说，姑且看那条龙睡着一动不动，我们军队的龙非常活跃，立即进攻，如果能等到明天，应该不损伤主客一方一个人就能破贼，但会有不好的地方。于是把火船放在前面，但逆风不利，陆法和拿着白羽扇指挥风，风向立即调转。任约的士兵都看见凉兵在水上行走，于是大败，都投水而死。任约逃跑，不知去了哪里。陆法和说，明天5时就能抓到。到了时间却没抓到。人们问他，陆法和说，我以前在这个周水干时建了一座塔，告诉各位施主，这虽然是塔，实际上是贼的标志，现在为什么不去标志下面找贼呢？照他的话去做，果然在水中看见人约抱着塔，仰头只露出鼻子，于是抓住了他。任约请求在师父面前立即处死。陆法和说，施主有福相，一定不会死于刀兵，而且与大王有缘，绝不会有别的忧虑，大王以后会得到施主的帮助。湘东王果然释放了他，任用为郡守。等到魏军围困江陵，任约率兵复原，奋力作战。陆法和平定任约后，前往巴陵觐见王僧辩，对他说，贫道已经断了侯景一条臂膀，他还能做什么？施主应该立即去捉拿他。于是请求返回，对湘东王说，侯景自然就会平定了，不值得忧虑，蜀贼将要到来，法和请求守卫巫峡等待他们。于是统帅各军前往，亲自运石头填江，3天江水就分流了，横着用铁索拦住。武陵王萧纪果然派蜀兵来渡江，峡口形势险要，进退不得。王林和陆法和策划一战，就歼灭了他们。军队驻扎在白帝城，对人说，诸葛孔明可称得上名将，我亲眼见过他，这座城旁边有他埋藏的弩箭箭头一壶左右。于是插标志让人挖掘，果然像他说的那样。又曾经到襄阳城北大树下画2尺箭方，让弟子挖掘，得到一只龟，长1尺半，用拐杖敲他说，你想出来出不来，已经几百年了，不遇到我难道能见到天日吗？为他传授3皈1，龟就爬进草丛。当初八叠山有很多患恶疾的人，陆法和为他们采药治疗，不过3剂药就好了，他们就请求做弟子。山中毒虫猛兽，陆法和传授他们境界，就不再咬人了。所停泊的江湖一定在岸边立标志，说此处放生。渔夫们没有收获，刚有少量渔获，就有大风雷，船上的人害怕而放掉鱼，风雨才停息。晚年虽然带兵，仍然禁止军队捕鱼，有人偷偷违反，半夜猛兽必定来要咬他，或者丢失船缆。有个小弟子开玩笑砍断蛇头来见陆法和，陆法和说，你为什么杀蛇？于是指给他看，弟子就看见蛇头咬住裤裆不掉下来。陆法和让他忏悔， 为蛇做功德，又有人用牛氏刀一刀砍下牛头断来见陆法和。陆法和说，有一头断头牛向你索命很急，如果不为他做功德，一个月内报应就会到。那人不信，没过几天果然死了。陆法和又为人选址造墓，以求避祸得福，曾经对人说，不要把马拴在队上。那人走到乡间，门边有队，就把马拴在队柱上。进门后想起陆法和的告诫，跑出去要解开，马已经死了。梁元帝任命陆法和为都督、颍州刺史，封江城县公。陆法和不称臣，他的奏章上用朱印盖在名字上，自称司徒。梁元帝对他的仆业王褒说，我从来没有意思用陆法和做三公，他自称是什么缘故？王褒说，他既然以道术自命，可能是预先知道。梁元帝因为陆法和功业渐渐重要，于是就地加封司徒、都督、刺史如旧，部下有几千人都称为弟子，只用道术教化，不用法律惩治人。又在商铺之内不设立事成木佐的法规，没有人管理，只是把空柜子要是放在路上，上面开一个孔收钱，商人们根据货物多少计算价格，自己投进柜中，管理的人晚上才打开收取，条列数目交到仓库。右路法和平时说话好像说不出口，有时有所议论则雄辩无敌，但还带着蛮音，善于制造工程器械。在江夏大量聚集兵船，想要袭击襄阳进入武关，梁元帝派人阻止他。陆法和说，法和是求佛的人，尚且不稀罕示范天王的座位，怎么会图谋王位？只是在空王佛那里与主上有香火姻缘，见主上应该有报应到来，所以请求援助。现在既然被怀疑，这业报一定是不可改变了，于是摆设工时，准备大宝饼。等到魏国起兵，陆法和从颍州进入汉口，将要赶赴江陵。梁元帝派人迎住他说，这里自然能破贼，你只管镇守颍州，不必行动。陆法和于是回州，把城门涂白，穿着粗白布衫、布裤、鞋襟、大绳束腰，坐在尾席上一整天后才脱掉。等到听说梁元帝失败灭亡，又取出前次的胸服穿上，哭泣接受吊唁。梁人进入魏国，果然看见宝饼。陆法和最初在百里州建造寿王寺，已经架好佛殿，又截断梁柱，说以后四十多年佛法将遭雷电，此寺幽僻，可以免难。等到魏国平定荆州，宫室被烧毁，总管想要取用寿王佛殿的木料，嫌它才短，就停止了。后来北周灭佛法，这座寺阁在陈国境内，所以没遭难。天宝六年春天，清河王高岳进军到长江边，陆法和率全州归附北齐。文宣帝任命陆法和为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太尉公，西南到大行台大都督、五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安乡郡公宋愧为颍州刺史，官职爵位如故。宋愧的弟弟宋造为散骑常侍、仪同三司、襄州刺史、义兴县公。梁江侯天来逼江夏，齐军弃城撤退，陆法和与宋愧兄弟入朝。文宣帝听说他有奇术，虚心接见，准备了三公的仪仗，在城南十二里设帐等待他。陆法和远远望见邺城，下马行雨步。心术对他说，您既然万里归程，主上虚心相待，为什么做这种法术？陆法和手持香炉，步行跟随路车到了馆舍。第二天引荐，赐给通显游落网车，随身卫士百人。到宫门通报姓名，不称官爵，不称臣，只说金山居士。文宣帝在朝阳殿宴请陆法和及其徒属，赐给陆法和钱百万、物千段、甲第一区、田一百顷、奴婢二百人，生活物资食物与此相当，送馈千段，其余仪同、刺史以下各有差别。陆法和所得的奴婢全部释放，说各自随缘去吧。钱帛施舍，一天就散尽。把官赐的住宅改为佛寺，自己住一间房，与普通人无异。三年间两次任太尉，世人仍然称他为居士。无病而告诉弟子死期，到时间烧香礼佛，坐在绳床上去世。沐浴后即将入殓，尸体缩小，只有三尺左右。文宣帝让人开棺查看，只有空棺而已。陆法和在他住的墙壁上写字，然后涂掉， 等到剥落，有文字说：十年天子为上可，百日天子即如火，周年天子地代坐。又说一母生三天，两天共五年。解说者认为娄太后生了三个天子，从孝昭帝即位到武成帝传位后主，共五年。陆法和在荆州颍州时，有一个年轻姬妾，年龄约20多岁，自称岳母，身穿法服，不嫁人，常跟随陆法和来往，有时与他私通十多年。现在被抛弃，另外和别人淫乱。有司考问何时，岳老于是改嫁，生了好几个孩子。王林，字子恒，会稽山阴人。父亲王显嗣担任梁乡东王国的常侍。王林本是兵家出身，元帝在藩邸时，王林的姐妹都进入后宫受到宠幸，王林因此不到20岁就在左右侍奉。从小喜欢武艺，于是成为将帅。太清二年，侯景渡江，王林奉命献纳米10000石。还没到达，都城陷落，就在江心沉掉米，乘清船返回荆州。逐渐升任岳阳内史，因军功封建宁县侯。侯景派将领宋子仙占据颍州，王林攻克颍州，擒获宋子仙，又随王僧辩击败侯景，后来拜授襄州刺史。王林果敢强劲超过常人，又能屈身礼待世人，所得赏赐物品不拿回家，部下万人多是江淮一带的盗贼。平定侯景的功劳与杜堪都是第一，依仗宠幸在建业放纵暴虐，王僧辩禁止不了，担心他作乱，上奏请求杀掉他。王林也怀疑有祸，让长史陆纳率部众先赴襄州，自己直接上江陵。临行前对陆纳等人说：我如果不回来，你们到哪里去？都说请以死相报，哭着告别。到达后，元帝把他交给玉立，而廷尉卿黄罗汉、太府卿张载向王陵军队宣谕。陆纳等和军人一起对着使者哭泣，不肯受命，于是抓住黄罗汉，杀掉张载。张载性格苛刻，被元帝信任，荆州人恨他入骨，所以陆纳等人顺应人心，抽出他的肠子拴在马鞍上，让他绕圈跑，肠子拉尽气绝，又割碎施以五行，然后斩首。梁元帝派王僧辩讨伐陆纳，陆纳等败逃长沙。这时襄州尚未平定，武陵王的军队又很强盛，江陵公司恐惧，有人怀有异心。陆纳上表声明王陵无罪，请求恢复他的原职，永远做奴婢。梁元帝于是用锁链押送王陵到长沙。当时陆纳的军队正要出战，恰逢王陵到来，王僧便把他升上楼车给陆纳看。陆纳等扔下兵器都拜倒，全军都哭，说请求王郎入城，我们就出来。等到放王陵入城，陆纳等就投降了，襄州平定。于是恢复原职，派王陵抵御萧纪。萧纪平定后受任衡州刺史。梁元帝生性多疑，因为王林所部众多，又得人心，所以派他到岭外，又担任都督、广州刺史。他的朋友主书李英是元帝信任的人，王林告诉他说：我蒙受提拔，常想以死报效国恩，现在天下未平，把我迁到岭外，如果有万一不测，怎么能得到我的力量？想来是官家怀疑我罢了，我的本分期望有限，难道能和官家争着做皇帝吗？为什么不让我担任雍州刺史，镇守武宁，我自己放兵耕田，为国防御？如果有紧急情况，动静可以互相知晓，总比远弃岭南，相隔万里，一旦有变，将要怎么办？我不是愿意常坐荆南，只是为国计如此罢了。李英认为他说的对，但不敢上报，所以王林就率领部众镇守岭南。梁元帝被魏军围困逼迫，于是征召王林复员，受任襄州刺史。王陵军队驻扎长沙，知道魏国平定江陵，已经立了梁王萧察，于是为梁元帝举哀，三军穿丧服，派别江侯平率水军攻打梁朝。王陵驻兵长沙，传习各地，计划进军。当时长沙藩王萧韶和上游诸将推举王陵为盟主。侯平虽然不能渡江，但多次击败梁军，又因为王陵的兵威不能接应，反而更不听从指挥。王林派将领讨伐他，没有取胜，而且军队疲劳不能前进，于是派使者奉表到北齐，并进献训相，又派使者向魏国表示归附，请求送回妻子儿女，也称臣于梁朝。 陈霸先杀掉王僧辩后，拥立晋帝即位，用侍中司空的官职征召王陵。王陵没有听从命令，反而大力修建楼船战舰，准备组织义军。王陵的将帅各乘一艘船，每次行军战舰数以千计，以野为名号。陈武帝派将领侯安都、周文玉等人讨伐王陵，随后接受了梁朝的禅让。侯安都叹息说，我恐怕要失败了，因为军队出师无名。双方在转口交战，王陵乘坐平肩舆，手持斧钺指挥，活捉了侯安都、周文玉，其余军队无一漏网，只因为周铁虎一人被恩负义，将他斩首。王陵将侯安都、周文玉锁在自己乘坐的战船中，命令一名宦官坚守。然后王陵将襄州的军府迁到郢城，拥有十万披甲将士，在白水浦操练军队。王陵巡视军队时说，这可以成为秦王之师了，温泰真算什么人。江南的渠帅熊坦朗、周迪怀有二心，王陵派李孝卿、樊猛与余孝顷一起讨伐他们。三位将军战败，都被敌人俘虏。侯安都、周文玉等人全部逃回建业。当初北魏攻克江陵时，永嘉王萧庄年仅七岁，逃到百姓家中藏匿，后来王陵将他迎回襄中，送他东下。等到晋帝即位，萧庄被送到齐国当人质，请求立萧庄为梁朝君主。文宣帝派兵护送，同时派兼中书令李陶图策拜王陵为梁朝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摄人心、尤全之等人携带喜书到江表宣读慰劳，从王陵以下都有赏赐。王陵于是派兄长的儿子王叔宝率领所部十州刺史的子弟前往邺城，奉萧庄在颍州继承梁朝地位。萧庄授予王陵侍中、史持节、大将军、中书监，改封安城郡公，其余职位都依照齐朝之前的任命。等到陈霸先即位，王陵便辅佐萧庄驻扎在濡须口。齐朝派扬州道行台慕容衍率抵达江边作为声援，陈朝派安州刺史吴明彻在江中趁夜上行，准备袭击彭城。王陵派巴陵太守任忠大败吴明彻，吴明彻仅仅自身逃脱。王陵的军队于是顺江东下，陈朝派司空侯安都等人抵御。侯天等人认为王陵军队正胜，率军退入芜湖躲避。这时西南风突然刮起，王陵认为这是天意，准备直取扬州。侯天等人慢慢从芜湖出兵，紧随其后。等到交战时，西南风反而被侯天所用，王陵军队投掷火把焚烧敌船，反而烧了自己的船。王陵的船舰溃散混乱，士兵投水而死的十有二三，其余都弃船上岸，被陈军几乎杀光。当初王陵命左长史袁密、御史中丞刘仲威共同掌兵侍奉萧庄，等到军队战败，袁密就投降了陈朝，刘仲威带着萧庄投奔溧阳。王陵不久与萧庄一起投降邺都。孝昭帝派王陵出兵合肥，召集旧部，再图进取。王陵于是修缮战舰，分派人员招募，淮南的仓楚人都愿意效力。陈朝河州刺史裴景辉是王陵兄长的，请求率领私人部署引导齐军。孝昭帝委托王陵与邢台左丞卢潜率兵接应，但犹豫不决。裴景辉害怕事情泄露，只身投奔齐朝。孝昭帝赐给王陵喜书，命他镇守寿阳，其部下将帅都允许随行，于是任命王陵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封会稽郡公，又增加兵力和俸禄，同时配备挠吹仪仗。王陵水陆戒严，准备等待时机行动。正值陈朝与齐国结好，让王陵等待后续命令。王陵在寿阳与邢台尚书卢潜不和，相互指责，被召回邺城，武成帝宽宏大量，不加追究，任命他为沧州刺史，后来任命王陵为特进侍中。王陵居住的屋脊无故剥落破损，流出数声赤躯，落地化为血，如如而动。又有龙出现在门外地上，云雾涌起，白天昏暗。正值陈江吴明彻前来侵犯，皇帝领军将军玉破虎等人出兵救援秦州，命令王陵共同谋划。王陵对亲信说，如今太岁在东南，岁星处于斗牛分野，太白星已经高悬，都对客方有利，我将要有灾祸。又对玉破虎说，吴兵十分精锐，应该用长远策略制服他们， 千万不要轻易。玉破胡不听从，于是开战，军队大败，王林单骑突围，仅以身免。回到彭城，皇帝命令他立即前往寿阳，并允许招募士兵，又晋封王林为巴陵郡王。陈将吴明彻进兵包围寿阳，筑坝拦住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人驻扎在淮西，竟然不去救援。吴明彻昼夜攻击，城内水气侵染，人们都患上浮肿，死病者相互诊戒。从七月到十月，城池陷落被俘，百姓哭泣着跟随他。吴明彻怕他生变，在城东北20里处杀了他，时年48岁，哭声响如雷鸣。有一个老人带着酒肉来祭奠，尽情哀悼，收集他的血迹，怀揣而去。首级被传送到健康，悬挂在市场上。王林的旧力粮票骑府仓曹参军朱阳写信给陈尚书仆射徐陵，请求归还王林的首级，说：我私下认为，朝代更迭，流传着刚直的风骨，利运推移，彰显着忠贞的事迹。所以典武将灭时，徐广是靖家的遗老，当涂以谢时，马孚被称为魏氏的忠臣，这样才能在史书上传播美名，在后世留下声誉。梁朝固建宁公王陵，是落兵于邑，移川旧族，在代邸立功，在朝中著有功绩，在离乱之际担任方伯之任，于是亲身殉主，以身许国，确实追随着先贤的步伐，确实踏着前修的足迹。然而上天厌弃良德，王陵想要匡扶继承，徒有身包虚的执念，最终遭遇长虹的祸患。等到王爷光起，鼎座有归，于是远走山东，寄命河北。虽然亲戚旅程的叹息，但仍怀着客卿的礼遇，感激这份知己之情，忘了自己捐躯，以致身死九泉，首级远行万里，诚然马革裹尸，实现了平生的志向，原野抱孩，符合人臣的气节。然而身首异处，足以令人悲伤，风树无着，实在令人凄怆。朱阳早年在莫席侍奉，承蒙薛军的土沃，受魏公的知遇，因此泪湿衣袖，痛惜可食的容颜，回肠即首，切痛犹生的面庞。扶为圣恩广播身后，明诏发出，赦免王金之哭，允许田横之葬。朱阳虽然卑贱，私下也有此心。王林曾治理寿阳，颇有遗爱，曾游历江右，并非没有余德。同列的东河之力，相继的西元之兵，愿意归返其地，重新修造坟墓，希望孤坟筑城，或许有衔土之雁飞来。丰碑树立，时常留下堕泪之人。近日故旧王婉等人已有论牒，仰蒙致意，未能如愿陈请。从前连公告示，就在淝川建造坟茔，孙叔去世，仍在阙碑种植秋甲。由此而言，或许有此先例，不让寿春城下，只传报葛之人。沧州岛上独有碑田之客，冒死陈旗，福带行县。徐陵赞赏他的志节。同时吴明彻也多次梦见王陵求取首级，都为他启奏陈主而得到许可，于是与开府仪同主簿刘韶慧等人持其首级返回淮南，暂时安葬在八公山侧，旧部前来会葬的有数千人。朱阳等人从小道北归，另一迎接。不久有扬州人毛之盛等五人秘密运送灵柩到达邺城，追赠15州诸军事、扬州刺史、侍中、特进、开府、录尚书事，谥号忠武王，安葬时赐给温良车。王陵体貌娴雅，长发垂地，喜怒不形于色。虽然没有学问，但记忆强健，内心聪明，军府左立上千人，都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刑罚不滥用，轻财爱事，得到将士的心。少年担任将帅，屡经丧乱，一向有忠义的气节。虽然本来的图谋未能实现，叶人也因此敬重他，待遇十分优厚。等到战败，被陈军俘虏。吴明彻想要保全他，但他手下的将领多是王陵的旧吏，争相前来请求，并资助他。吴明彻因此忌惮，所以招致祸难。当时田夫也老，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没有不为之叹息流泪的。看他诚信感人之身，即使李将军的循循善诱，也几乎无法超越。王陵有17个儿子，长子王敬在齐朝继承王爵，武平末年任通直常侍；第9子王衍 隋朝开皇年间任开府仪同三司，大业初年死于渝州刺史任上。一五沂水流域的旧族。各种版本穿作周南史卷六四作川侧府圆规卷八零四九五四九页作水。按隋书卷三一地理志琅琊郡条说就至北徐州后周改曰宜州太平寰宇记卷二三宜州条说周武帝宣政元年改北徐州为宜州。北周灭北齐之前不可能有宜州的称呼。今据南史改。一六头颅行走万里。各种版本万座千南史卷六四文苑英华卷六九三朱阳与徐陵请王陵手书作万。按头颅方形万里见三国魏志卷六袁绍传末尾注引点略。千字错误今据改。一七原野暴露骸骨成全那为人臣的节操。文苑英华卷六九三还作体会作全。按骸体两者皆可通。会字一当作全。一八希望归还到他的境遇。文苑英华卷六九三归下有原字。按此书本意就是要求归还亡灵的头颅应当有原字。